美国官员指出，为了应对中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不断膨胀，美国必须加强与日韩、印度、越南、澳大利亚以及印尼等国的合作。中国亦都开始采取多种频繁变化的外交手段，除了亲欧、联俄之外，更加是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加紧宣誓主权。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之所以成为美中两国的必争宠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地理因素。他说，
We're bo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Some of the Chinese commentary I read is a bit odd because it impl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outside the Pacific for a while. It's now coming back.
理查德·怀兹说，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亚太国家。部分中国评论读起来有点奇怪，说美国离开太平洋一阵子，现在重回亚太。这个其实没什么道理，因为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州就在太平洋岸边，我们在关岛和夏威夷有亚洲领土。此外，我们还有很多亚洲血统的美国人，所以我们一直将自己看作太平洋国家。日本经济新闻引述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府外交智囊的话讲，现在的国际秩序还是美国执牛耳，中国即使想斩露头角，亦都被美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名义而附加了种种要求，受到多重阻碍。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谢默博士说，美国好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一颗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从二战初期开始在亚太地区部署强大的军力。不过米尔谢默博士说，这个秩序随着变化的经济格局带来战略力量的改变而发生转换，中国崛起正对全球力量平衡造成很大影响，中美两国的力量差距正在缩小，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显赫地位将不复存在。这个虽然不表示美国将消失，实际上它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加大出入，但是却不再是亚太地区的绝对优势力量。中国南船知识杂志网路版主编宋晓君对美国之音说，强国重新洗牌为自然规律，它的共同特点是继任强国的生存模式将变得越来越文明，从英国取代西班牙到美国取代英国都是历史的证明，中国亦将寻求建立更加符合普世原则的生存模式。他说，
就中国在工业化这个过程当中走到青春期的位置了，可能遇到一些青春期的问题。
宋
晓
君
说，
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进入青春期阶段，面临青春期的莽撞，而发达国家面临的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更年期问题，美国似一个身体透支的壮年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院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从历史上看，每当出现一个新生大国时，国际体系中的老牌不见得容易接纳。他说，
Sometimes it works fine. Britain dealt more or less well with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urn of the last century.
理查德·怀兹说，有些时候运作顺利，比方英国顺当地处理了美国上个世纪初的崛起，让美国逐渐接手国际事务，但是很多时候就没那么灵光。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德国崛起让欧洲受不了，因为它太强势，阻止它主宰整个欧洲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它一分为二。怀兹博士说，对于这一点中国也都很担心。华盛顿奥斯古德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谢尔顿威廉斯姆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关于美中的亚太博弈，中国在这一带的进取让美国看似在压力下重回阵地，但是这个并非事实。他说，
In truth, we never left. The ideas of the rise of China have been around even predating that. But I think that, in fact,
理查德·怀兹说，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况且关于中国崛起的讲法很早就存在，促使美国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的因素其实有很多，包括这里的是冲突热点、传统盟友的重要性、印度的崛起，还有关于外交并不止于反恐的观点等等。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谢默博士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快速发展的话，他将在亚太地区保持相当壮观的军事力量，试图压制这一带对他构成威胁的异己。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